RGO Radio 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今天啊，好想要带大家回到古代，因为呢我们发现啊，现在呢虽然科技这么的发达，但是呢我们发现500年前、1000年前，甚至是1500年前，竟然跟现在有相同的历史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邀请到我们对历史很有研究的资深研究员。
为什么要资深？
欢迎 Eric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Hello 大家好。不要再讲我资深了，不过才20多岁而已。
哎，你少加了十几二十岁。
没有，是完全舍去法。
所以是你回到了古代嘛，是不是？
对，刚从中影文化城回来。
好的 Eric， 今天呢、您要带我们回到古代，让我们见古知今。听说过去跟现在实际上好像有相同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是不是？连古代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像的，是吗？
其实差不多啊，因为都是人啊。
但是我们觉得很无法想象的是说，你知道吗，像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像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但是实际上在以前啊，可能那时候有手机，那个黑金刚的时代，就从电话到有手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跃进了嘛。
嗯，对啊，
而且那时候黑金刚就很贵。
哇，你有经历过黑金刚的时代、
哎呦，我爸那时候啊，你知道那种残胶才有啊，而且那个黑金刚我爸说都是那种有钱的老大才拿得起。
哎，听说那个以前是很好的防身武器。
对对对，因为很重。
对，一 K 就晕了。
对，就是如果有坏人来的话这样子。
对啊，以前我们家还有黑金刚造型的水壶。
我知道，我家也有。
那个好好用。
所以你根本没有什么20几岁还骗人。
没有，那个是我爸跟我讲的。
好了那继续。那我跟你说，后来你看嘛，其实从那时候可以有线电话换到无线电话，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大跃进。
对啊，
但是从可以无线
电话，哪有以前还有 BB扣、
对 BB 扣，
一天到晚在那边找公共电话。
对
好烦哦、喔、你也很老嘛。
对，干嘛这样子。像以前我们不是都会跟朋友传那个数字游戏吗？
对啊，
例如说什么520-1314。
对，
就像你会跟你太太这么讲吗？
不会。
對。因为现在都直接用 LINE。 对不
用视讯，谢谢。
用视讯了，对不对？那现在其实用智慧型手机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对、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为什么在500年前1000年前，为什么你说这个其实过去的人生活跟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实在是无法想象。
有啊，最近不是听说不是你朋友住违建被拆了吗？
哦，对，我
以前
我朋友呢，真的他很可怜，他刚搬到一个地方，但是他不知道是违建，但是他的房东被检举。所以他就要必须赶快搬走。
对啊，这种拆违建的事情又不是现在才有
哦。所以以前也有拆违建。
有，以前其实违建的问题很严重。
以前就有违建。
对啊，因为以前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有些比较新的都市都还有都市计划嘛。
对，
那以前其实都是随便盖啊。
哦，
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违建的问题很严重。
嗯，
那、其实在古代其实就很早就有一些比如说要管理市容的一些公职人员这样子、对啊，其实在这个文献里面，中国的文献里面其实很早就有出现这样的公职人员。
哇，你现在已经带我们回到过去了耶。
对，
我们那个配乐应该用一点那个那个古代的感觉，
那个古筝这样子，
叮叮叮叮叮这样子。
没有，其实比如说那个《周礼》啊，《周礼》这一本书嘛，讲的是西周的时候的事情。他说，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介绍有两种公职人员是很有趣的。对，一个叫做司事。
什么叫司事？
不是司事哦，就是公司的司，然后都市的市。
哦，
司事，
公司的司。
对，
公司是有卷舌吧？公司，
公司没有卷舌，
公司没有卷舌，公司的司。
对，司
事，然后市是市市容都市的市。
对、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虚，五子虚的虚，有没有？
哪一个虚？
五子虚的虚啊。
哦。
好，反正就是有这两种人嘛。
哦，
那这两种人的工作非常特别哦。
嗯，
对，他们是负责管理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治理不法摊商，还有处理霸占道路的人这样子。
所以以前违建也归他们管，
对对对。所以那个四师是那个市容管理大队队长
哦。
对，然后虚这个官职的人就是他的管理队员
哦。
对，那这些人其实哦，他们执法手段没有像现在我们这么温和。
哦，真的吗？
要先劝导，
对，劝导，
然后开单，
对 对, 对，
还留时间给你偷跑，
对对对，
没有嘞。他们就是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板子，
天哪！
然后就每天在那边巡查，然后呢，
看有没有违建，
这个，对，看到不法的摊商就抓，抓到就打，打完了还要罚款。
啊，好恐怖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庆幸，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真的比较温和一点。
哦，所以虽然以前有拆违建，可是跟现在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吧？但是其实后来因为这个社会经济就越来越发展嘛，
嗯，
那这个城市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然后商业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样，
嗯，
所以这种市容管理的这个任务就越来越繁重。
哦，对，因为毕竟都市一直开发嘛，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个中国啊，早期的都市啊，其实是住宅区跟商业区啊是严格分开的哦。
哦，真的哦，
没有像我们现在
都合在一起。
对啊，
还有什么像我们家就是那个住办，两边两种都可以。
对啊，就是那个
住办合一的大楼，
对，一楼可能是店面啊，
嗯，
然后就是楼上可能就是可以住的地方。
对对对。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中国早期的都市是住宅区跟商业区是严格分开的。
哦，分开，嗯。
对，而且不管是住宅区或是商业区啊，嗯，通通用围墙给它围起来。
就是壁垒分明，
对对对，而且还实施宵禁哦。那个晚上啊，
嗯，
那个围墙围起来的那个大门是要关门关起来的
哦。
对对对，
所以以前没有加班就对了，
没有没有，时间到就通通通都下班了，没有加班，
不然晚上会回不去自己的家里面，
对对对，门就关起来了这样，对，就可能要待到明天天亮才能走，
哦，就直接就在上班，
对，
是不是现在的人还蛮辛苦的？我觉得，
对啊，而且很特别是哦，他是这个官府有规定哦，
嗯，
是你不可以随便自己把围墙拆掉哦。
哦，
对，然后如果你家的这个房子啊是靠近街道的啊，
嗯，
你也不可以随便这个自己开一道门做生意哦。
哦，
欸，而且不能自己随便乱加高建筑哦。
哦，现在那讲一讲，我们现在好像反而
对啊，以前很严格，欸，而且很好笑的是，这个政府所在地周边啊，
嗯，
是不可以摆摊叫卖的哦。
啊，欸，真的，哦？
因为你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吗？
不是怕环境脏乱？
不是，他说会影响政府工作人员办公。
哦，就是会影响他们的效率。
对对对对对对啊，哦！所以以前的规定是很严格的。
哦，真的啊，
嗯，
但现在反而是那个政府的那个人员附近还蛮多摊商的哈。
对啊，
还可以有那个可以吃。因为有人潮就是必须要有食衣住行，
对，人潮就是钱潮，
对对对
对。可是其实这种规定啊，就慢慢的，因为其实经济越来越发达之后，这种违章建筑啊，嗯，还有占用街道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嗯，
对，所以政府就要加强这个取缔的那个力道，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但是齁，因为这种城市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啦，
对
对，所以这种本来住宅区跟商业区严格区分这种的制度，就后来就被彻底破坏了这样，嗯，
对,
对，所以差不多宋朝以后呢，
嗯，
就是老百姓就啊随便这个把住宅改成商业的这个店铺啊，
哦，卖东西，
对啊，就随便做啊，
嗯，
这样子，
嗯，
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慢慢的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情况
啊，哦，对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像干妈点嘛，或者是以前那个家庭礼法有没有，
啊，
就在家里面就做生意，
对啊，
这样子，
没错，就是那个住宅区就有很多什么咖啡店啊，
嗯，
然后什么餐厅，对不对，嗯，
所以现在几乎也是住商混合了嘛，
对，现在都是混合的，对啊，
嗯，好的，那聊到这边呢，啊，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Eric 好像还有更好玩的要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Joe Radi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好，
因为你刚刚忘了说，对不对？
对，因为我很久没上节目，
因为我本来刚刚跟大家说，哎、欸，这个我们待会再回来哦。然后 Eric 问这个忘了说好，
对啊，想说嗯，你手一直看着我，然后手还用抽筋，你在干嘛？
我在 cue 你这样子。哎，不过 Eric，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那个违建呐、啊，其实古代其实也有一个就像政府他们是特别来管理违建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他们是比如说在这个宋朝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街道司，
街道司
对，负责管理街道的部分，比如说街道卫生啊、交通秩序啦、路霸啊、妨碍交通等等这些行为，而且他们的这个
跟我们现在交通警察有点像
他们工作很杂哦、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多、他们不只是要这个管理市容啊、抓流动摊贩啊、拆违建，还要负责什么消防、抓小偷、维持市场秩序，还要平稳物价等等、对，而且他们的人力非常的充足哦，
真的、哦，
他们有500名士兵负责，
就是巡街就对了，
负责这个工作、
不像我们现在是用那个行动派出所，
对，我们这个实在是人力非常的缺乏这样子，对，而且他们光这个平稳物价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对啊，就是说这个宋朝有一个抗金名将叫做宗泽嘛，
抗金名将哦，宋朝的时候，
对 对, 對、这个宗泽就是以前岳飞的长官，
宗先生，
那他以前对这位宗先生以前在管理开封哦，这个北宋的首都的时候，就曾经啊发生过一个，就是他处理这个物价问题的故事，这样子。哦，
所以你说以前也有这个物价上涨的问题？
有啊，因为以前宋朝不是常都要跟北方的民主打仗
，对，
对啊，所以战乱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物价会不太平稳。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不止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真正打仗哦，不过好像是蛮多经济战争哦。
对，对啊，
其实我们现在的物价问题也是。是一个民生大问题，
没错没错、
你说所以宋朝那个时候也是，
对啊，这当时因为物价常常都会波动嘛，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啊，原本只要一个铜板就可以买得到、可是后来常常变成要10个才可以买得到这样子、所以这个宗先生呢，他有一次啊就派人去买了一袋面粉、然后把它做成面饼，对，然后呢、用这种方式来算一下每一个面饼的成本价、其实只要6个铜板就可以了，但是外面的摊贩都卖一个要20个铜板，
哇，
就差了14个，
三倍多，
对，差了三倍多、那所以这个宗先生就随便去抓一个这个面卖面饼的摊贩、就问他说，哎、你怎么都卖这么贵这样、就对方啊还振振有词，对，振振的有词的说呢，这个没有办法啊，因为都打仗啊，所以我们的原物料都上涨啊、对吧、那我们这些做下游的这些做这个小生意当然也要跟着涨嘛、对吧、但是其实涨了就回不去啦、
对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涨成现在这个价格啊、我也很想降价啊、但是总不可能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降价，除非我不想在这边混了。
真的，因为大家都涨了嘛。
对啊，你跟别人卖不一样，不是销价竞争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那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很多小摊贩，包括我们吃的便当啊、等等，全部都涨嘛。因为其实包括水电费、房租，还有原物料价格涨了，
超级贵，
很贵，对不对？但是呢，其实现在即使原物料价格下来了，或是就是天然气价格也下来了，但是我们物价回没有回去、
物价没有回稳啊，
对，没有回稳、
反而因为已经涨了，现在100块很容易就花完了、
根本就是一个便当吃不饱嘛，
对啊，
对，以前我那个年代珍珠奶茶一杯才20块好吗，
天啊，这是40年前吗？
没有嘛然后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一杯要40-50块，还有如果要鲜奶的有没有，
对啊，
就要60，
对啊，超级贵、
真的很夸张，
对啊，好啦，后来这个宋先生还没讲完，
所以我们回到了宋朝，
对对，
赶快、
这宋先生他听了就很生气啊，他就下命令说，这以后啊，这个每一个这个摊商啊，卖面饼啊，只能卖1个8个铜板，
本来就是成本6个铜板，然后但他只能卖8个铜板这样，
对对，让他赚毛利率25%，
这样也很不错，
对对对，
可是他是强制执行，
对，强制执行，
哦，真的，
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平稳物价，
哇，所以其实以前在宋朝的时候，反而政府因为这样子来去管理整个物价，反而让就是整个物价不会波动的很夸张，就对了，
对啊，其实这种管理市容啊，还有一些都市里面大小事的机关，其实各朝各代都有啊， 比如说明朝叫做五城兵马司，
五城兵马司，
对，就是五座城，有兵有马有公司，五城兵马司，
五城，
对，
五座城，
对，没有啦，这是照字面解释的。然后清朝的话就是有个叫什么都里街道衙门，
哦，
对对对，但大概都是做这种市容管理啊，交通秩序维护啊，公共设施维护这样子，对啊。那以前呢，这个古代这种执法人员啊，对于这种就是破坏市容的人，其实的处罚也是蛮严格的
啊。以前的破坏市容是怎么样？比如说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对啊，比如说在唐朝啊，你是搭违建然后路霸的话，就要打70大板。
哈，天哪，那如果现在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房东，应该也不可能被
打70大板
吧？
对，然后
因为是违建，
对啊。然后比如说你随便在路边啊，你就开个花园啊，种个菜，种个花，就要抽50下鞭子。
天哪！
而且处罚完之后，你还要负责把这个土地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
对对对对，
那不能随便种东西。
对，比如说宋朝都还有规定啊，如果你在你家墙壁上开个洞排水，这是 OK 的。但如果你把排泄物排到街上的话，要打60大板。
哎呦天！
而且如果这个管理市容的公职人员不制止的话呢，一样要打60大板。
哦，所以有那种如果官商勾结被抓到，他也要被打60大板，
对，一起被打。
天
哪！然后明朝的法律有规定的，如果你是这个违建啊，占用道路啊，或给自己弄个什么花园、菜园之类的，要打60大板。
哎呦，
对，然后家里面的排泄物往街上倒，要打40下鞭子。
哦，天哪！
对，反正就是很严格。
就现在听众朋友可能在吃饭。现在
我跟你讲，其实有些，其实明朝到后来更严格，你要做这些行为的人就把你啊铐起来，然后游街示众1个月。
啊天哪！所以如果现在是在现在的话，可能大家真的不敢违建，
对啊，真的太恐怖了。就是因为大家现在水准都比较高了，对吧、啊？以前的人可能说不定真的有这种行为
啊，
对
啊，
所以才有这种法律嘛，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这种大家的这个水准都一直在提升当中。
哦，那听起来实在是惊讶，就恐怖哎！
对啊，其实蛮恐怖的。
哦，如果活在过去，其实我想现在应该蛮多房东应该会被鞭刑。如果真的有违建，或是那个路边摊还是什么餐厅的那些老板，真的完蛋了。
对啊，不过其实现在真的文明很多啦，现在都是用先规劝的嘛。
对
对，比如说政府要公布一个新的政策，一定就电视上一直宣导嘛。
啊，
对吧？然后比如说要执行新的交通法则，也是警察先把你叫过来，
先宣导。
先给宣导啊、哦，这个以后不能再这样做，这样子，对啊，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开始真正开法嘛。
对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还是主要是自己啦，我就是看自己的这个本身的道德感啊，
对，
然后就是自己本身尊重别人啊。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哎、欸，其实就像真正的自由，其实就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
对啊，
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现在其实蛮，我觉得蛮幸福的、喔，因为其实当我们其实我们内心不要去觉得说，哎、欸，我要故意去违法。其实当我们真的可以就是用劝说，我们就可以约束的话，其实就可以不用用那种鞭刑或是游街。
对啊，其实就是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让自己守法。反而如果说是哎、欸，我们自己是哎、欸、就可以了解这个法律，我们自己守法的话，其实从想法开始，其实我们就不用这么恐怖的方式
来去做。对啊，其实这法律就是道德的最低限度嘛。
嗯，对、
啊、
对
对啊，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更提高层次这样子。
真的。真的、
啊，而且就没有这些行为的话，就不会有这些法。
对
对啊，
都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没办法，只好定这些法律出来嘛。
啊，对啊，所以总归一句，其实还是就是我们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哈。没错，没错。
好，那聊到这边，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
好。
阿啾 Radi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Hello
Eric， 很怕大家他很怕到时候他又忘记，
没错，我很快先出来。
对啊， Eric 你刚刚跟我们提到，其实在过去不只是居住的问题，还有物价问题，不过说实在我们现在也蛮多食安问题。
哦，对啊，
是不是过去其实也是有啊？
过去其实蛮严重的。
真的啊？
对啊，
我们现在还不严重吗？
过去我觉得过去其实就蛮常出现这种食安的问题的，其实在很多的资料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赶快带我们回到过去。
比如说古代啊，古代这有一本小说叫《太平广记》嘛，就是蛮有名的。它里面其实有记载到说，当时啊有人啊到这个酒馆里面去喝酒，可是啊这个店家卖的酒喝起来是酸的，没什么酒味。然后于是有一个人啊就在开始在那边打油虚，然后他就讲说呢，这个酒何处慢行来，腾腾失却有。
哦，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没错，有人就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人就说，全是水嘛。哦，他说因为酒里面呢、啊，这个失却有，酒不是一个三点水加个有吗？就是说酒里面呢、啊有没了，所以什么只剩下水。对，所以代表其实在古代最普遍的食安问题就是拿劣质品充当优质品。
哦，跟现在很像。
对，还有就是短斤缺粮。
哦，其实现在的酒更恐怖啊，因为以前加水嘛，对不对？
对啊。
现在是怎么样变乙醇变甲醇，喝了很多人失明啊。
对啊。
对，这是更恐怖。
工业用酒精。
对啊。
对啊，其实这种短斤缺粮的情况，其实也比如说粮食啦。对，粮食啊，其实有时候是比较常见是这个掺入沙土嘛。
粮食掺入沙土，
对啊，因为它是一整袋一整袋称重嘛，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就是你就是一袋多少钱，
对对对，
然后用称重的，
对对对，
然后里面掺土，
没错。那其实最高明的是加水，
加水什么意思？
比如说它上面一层看起来是好好的，就干燥的，嘿，只是底下全部都是泡过水的粮食。
什么？
对啊，所以常常有人在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啊，就当时大家看，觉得还不错啊，蛮干燥的。
上面看起来很干燥，
对，蛮干燥，而且就是粒粒饱满。就拿回去两天就全部发芽。
因为下面都是掺过水的。
对啊，就泡水就把它捞
起来。就拿起来比较重嘛。
对啊，
后来都发芽了。
对，都发芽。
天哪，
就是这样啊。对啊，所以这种情况是蛮常见的。
啊，从以前就开始这样。
对啊，然后有时候是比如说是食物中毒啦。一方面其实食安的问题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商人故意。那有时候是因为真的不是很了解那个整个那个食物放多久会腐败或怎么样。比如说那个唐朝不是个大诗人叫杜甫。
对对对。
对吧，其实是死于食物中毒。
哈，真的？
大家都说他是什么饿太久然后吃撑的撑死，不是哦，他是死于食物中毒。
原来他是食物中毒。
对，因为他就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次逃到一个叫莱阳这个地方，在山东这样子。但因为就是他当时因为被洪水困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走，所以当地这些地方官啊，这些民众就仰慕这个，有大诗人来
了。对啊，杜甫来了。
对对，所以就盛情招待，就送来很多酒肉。可是当时因为天气这个比较热嘛，那有些肉已经开始腐败了，所以产生一些毒素。
了解。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要了这个人的命，要了杜甫的命。
以前还没有防腐剂，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
好恐怖。
对，会有这种不是很了解，尝试不够。
哦，就是以前的那个时候。
对，所以才会发生一些食安的问题。
但是他们就是其实坏了也是拿来卖。
对啊，因为觉得很浪费的关系。对，那其实不只是民间哦，就是宫廷里面其实食安的问题是监管也是很严格。
不过我觉得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其实那个过去可能是因为等于是说他是不知道有没有坏掉嘛。对啊，不过我觉得各位阿啾听众朋友，我觉得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因为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吃新鲜的。
对啊，
对，其实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教导我人生的老师啊，他就特别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为了省钱然后去买那种 已经快要坏掉，或者是已经就是有点快那个快坏的水果，或者是蔬菜，或者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其实它是有毒素了，
产生毒素了吧？
对，实际上有时候真的
看不太出来，
对，因为看不出来。可是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们，或是我们自己为了省钱，但是反而实际上吃到的是对身体更不好的。
为什么你讲话突然有客家腔？
哦，真的吗？
不能要省钱
，因为我刚刚喝了珍珠奶茶，珍珠没有吞进去，
省钱
没有啦。其实真的，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位老师他就很就是在生活上的教导，我觉得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那个水果有没有就觉得就
一看起来还好的啊，
很便宜啊，就觉得好像比较过熟一点嘛。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大家我就看到说，哎，我们就去买，可是实际上有时候吃了反而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哦，就像杜甫可能其实那时候也是吃到了，就是
就看起来好好的，
看起来好好，实际上它其实搞不好已经腐烂了。
对啊，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为了健康哦，还是选比较新鲜一点会比较好。
没错，没错。嗯 嗯。其实啊，还有那个刚讲那个都是，比如说短斤缺粮啦，然后用劣质品充当的这种问题。
对对对。
其实还有更黑心的商人。
啊。
对，比如说这个宋朝，哎，怎么都是宋朝啊？宋朝，宋朝好像很黑心啊。反正宋朝不是常跟周边的一些民族会
打
仗嘛？
对。
那因为战争就会有人死亡嘛？
啊，
对啊。然后就有很多这个没有人去帮忙这个处理的尸体。
嗯。
哎，当时就有一些黑心的养殖户就非常的恶劣哦，就把这些尸体拿去喂猪啊、养鱼啊，所以这些那个尸体里面的毒素就进入到动物的体内嘛，然后再被人吃到肚子里面去。所以这个对人的生命健康威胁是很大的，
其实是循环的。
对啊，所以当时就
食物链的循
环，对，当时就有顺口溜，就说这个猪吃死人肉啊，
嗯，
人吃猪肚肠。
你自己还不是死人肉，你还是自己选择
死人肉。
天哪，那整个那个毒素反而猪吃了留在猪里面，
对啊，
然后人在吃猪，其实
因为其实
更毒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中国有一种就是会去吃那个动物的内脏的习惯，
啊，对对对，其实外国人不敢吃，
对啊。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蛮爱吃的，什么下水道
中秋节
对猪肝有没有，猪心啊，哦，好好吃哦，
这个，
我的天哪，
真的很恐怖哎，欸，对啊，像那个就是一些污染物不是排放到海洋里面去吗，
哦，对，海里的鱼也受污染，
对啊，像那个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核电厂，
嗯，
对啊，所以大家就网络上不是都说啊，那个
深海鱼，
对对对，不要吃，
或者是海里的海鲜这样子，
所以这种食安的问题是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有，
真的，欸，我觉得回到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在大自然界当中这环环相扣，所以有时候真的好像我们为了省一个什么钱，其实好像还是害到了我们自己。
对啊，
嗯，
而且其实不只是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也有啊，嗯，
哦，你说那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吗？啊，不是
茶。你知道以前啊，以前那个在
我好爱珍奶，你说茶有问题，
以前就有
了，你说以前就有问题了吗？
因为以前这个西方人喜欢到中国买茶嘛，
对对，
买的有时候是绿茶，
嗯嗯，
啊，绿茶我想说绿茶嘛，
嗯，
所以泡出来应该要
青绿色的，
很绿嘛，
啊，
对 对, 對，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绿茶都泡出来不是那么绿嘛，
清清，对对
对对，对啊，所以以前的 有一些商人非常的黑心，
啊，
他就把这个加入这个染料，
嗯，
蓝色的染料，
嗯，
然后加上硫磺，那你知道蓝色加
黄
色会变
绿
色就是这样，而且哇，中国的茶怎么这么绿，看起来好漂亮，
其实，那個，
大家都来买，
太鲜艳的，
对，其实他们给他加很多染剂，
哎呀，
对，
哦，
是到因为后来就是露出马脚，
嗯，
被外国人发现了，
哦，
所以才开始就这个事情才慢慢变比较少这样子，
哦，不过现在其实也有蛮多商人哦，就是我们喝的茶他们都加茶精，对不对，其实还蛮香的，
啊，什么是茶精，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喝珍珠奶茶。
没有啦，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其实之前也是食安问题很严重，
嗯，
那其实新闻上就有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喝的饮料，
嗯，
有时候就是说，欸，就像你讲我们泡的茶，第一它颜色不会真的这么的鲜艳，
嗯，
第二它香气有，可是它不会这么的浓郁，但是现在其实有蛮多的，
哦，
之前有被查获一些茶店他们是加茶精，所以你会觉得经过他们那边的时候会觉得哇好香哦，那个味道特别香，
所以包括什么奶茶，什么
奶茶就是奶精的问题嘛，
哦，那 玉香
哦，对，
奶茶还是全部都是加香料，
其实现在蛮多都是香料，
是哦。
不过我觉得我想讲一个，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大陆的新闻，
嗯，
就是大陆人很多人喝珍奶然后去开刀，
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要开刀？
因为其实他们照 X 光的时候啊，发现他们肚子里面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亮点，然后就是那些
珍珠，
对，医生说为什么会有一颗一颗珍珠，后来发现其实在那边商人就是加了塑胶，所以他们根本
玩他们是吃塑胶，
对，可是他们不知道他把塑胶加进去，
所以然后觉得珍珠好 Q
很 Q， 然后就吞进去了，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因为累积在胃里面累积很多塑胶，然后到胃痛，其实有蛮多的人因为这样子，然后整个要去把里面的所有那一颗一颗的塑胶把它拿出来，
天哪，太可怕了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安问题哦，实际上真的就是 我觉得回到一个就是听你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是道德上，对，我觉得
对啊，因为在为了赚钱就会用尽各种方式，
真的真的，所以实际上我真的觉得聊到这边我觉得还蛮想呼吁听我们说 RGO 的听众朋友啊，其实我觉得赚钱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道德跟良心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最核心的，
对啊，
真的，因为实际上对啊，如果说我们就是制造了有一些毒害的东西，只是为了争取一些利润，可是实际上我们伤害的是生命，而且还有整个社会资源。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以前不是说道义有道吗？连偷东西都还要讲究道义，更何况是这些我们正正当当做生意。其实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啦，对啊，就有些来路不明的啊，或者是说本身我们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就不要常吃这样。对，然后多多管理自己的健康，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对对 对， 对啊，好啊好啊，那聊到这边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RGO Radi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Eric。 那刚刚啊，其实我觉得提到蛮多的包括生活上的问题还有食安问题其实好像从过去1000年前500年前已经到了现在西元2015年了感觉好像怎么过去跟现在好像都是好像怎么这么多相同的部分呢？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啊，人的那个性格其实都一直都是存在的很多一样的劣根性这样子对吧，那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虽然现在科技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原本在个性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其实都一直没有提升啊所以其实科技的进步有点像是反而人们拿来做坏事的工具越来越厉害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
想法很重要
对啊，其实我觉得
用在什么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不是重点在于我们的今天科技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首先应该要做的是应该我们的那个人的这个想法人的道德啊品格应该要先提升 啊
对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也想到就是因为其实教导我们人生的老师有特别提到他说2000年呢其实这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人们的精神要革命
对啊
就是精神想法要提升其实我之前其实有点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哦、喔。但是后来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哎、欸、对好像你刚提到1000年前的人5000年前
对啊
到现在
做的坏事都一样啊、
欸、不是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就像你讲的嘛其实科技在进步可是如果我们想法其实如果我们 only focus 在物质或是我只获利但是我的道德观并没有提升或者是我的品格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啊、
实际上你看这些商人反而是怎么样、
欸、其实现在有
就是食安问题是用越科技的东西在去做、
欸
欸、
可是讲到这个其实很多现在很多人会就是回去种田比如说高学历的人
对
是他们用的方式不是现在我们常看到的情况就是这种什么 自然的
自耕农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要那种就是
无毒有机
对有机的方式啊所以他不会用很多化学的东西嘛那其实
回归自然
对这就跟很早很早以前虽然科技不是很进步可是他带着一个觉得这个东西是种植出来是要给人食用的
对敬天爱人的精神
对啊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用这种观念下去栽培他自己的作物嘛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是那个精神的有没有改变
对
然后人的道德跟品格是不是能够不断不断的提升这样子 对吧、啊？所以其实现在其实很多学校不是都会说啊，这个要帮小朋友做什么品格教育啊，什么道德教育。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比起念很多书啊，我觉得它来的重要哎、欸。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念的这些知识啊，其实就是一个基底嘛。
对。
但是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我的品格、我的想法正确的话，实际上这些技术反而是可以是做更好的事情，
对吧？就是像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嘛。
啊，很有智慧哦。
没错，因为我是资深的研究人员。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其实从古代到现在，你看嘛，如果就像你讲的、啊，科技进步，你看我们现在的连油也有问题，
对啊、
我们吃的东西是用高科技去做出来的，但是反而实际上是对人体有害的，
对啊，没错，
对，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些技术，我觉得重点就像你说的，就是精神想法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升一个层次、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应该会变得非常的不同，
会不一样啊，
对对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各位 RGO 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哦，其实哦大家是不只学了很这个平常在学校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其实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精神想法其实是我觉得反而是这个世代甚至是会影响到未来最重要的，
反就是
核心，
对，因为今天我们之所以变成这样，
其实就是过去
我们做的不好，因为过去不认真，所以现在才会这样啊，不是，但是这是真的啦，对啊，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未来、应该是现在开始就要决定应该怎么好好的来做，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现在就可以决定未来了，
真的、好啊，那现在我们也来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拜拜啊，不是拜拜，等一下再回来，
这么快就要下节目啊，外面有人马上下一档要进来做节目了。
好好，快快快，我们节目快结束，我们先休息一下。RGO Radi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好，我们节目快那个下一档的那个，
赶快，我们时间不多了，已经在外面敲门了。
好好，那 Eric 最后我们什么好想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种社会的这种道德感啊，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时代蛮需要一直被拿出来注意的啦，
真的，
对啊，因为像比如说最近刚提到很多一些食安的问题啊，就现在其实也是蛮严重的嘛，对啊，那过去你看到这些刚提到有些这个黑心的商人就把那些战争死亡的尸体拿去喂猪喂鱼
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即使在追求利益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企业也好啊，或是一些公司的这种社会道德责任其实蛮重要的、
真的，
对啊，因为就这样子好像感觉有点在做杀鸡取暖的生意，对不 对
把这边取暖吗，很冷 啊不是啦，取暖
对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因为获利就是来自于广大的这个群众嘛，
对，
如果在这个有这个认知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些群众的责任应该要更加的看重，
对，
这样的话获利会更多嘛，
真的真的，
对、啊、
其实就像你讲，我觉得真的很没错，因为其实现在的反而很大的企业其实他们真的很注重的就是社会责任，
对、啊、
对，那我觉得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现在很主流的一个议题，因为实际上就像你说的嘛，其实一些大企业他们其实反而更回馈社会，而且他认为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呢，他我所赚的钱，但是我反而去照顾到整个社会，实际上这是一个真的互相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你这样讲，我想到其实古代啊也有这种概念的， 比如说春天是万物滋长的一个季节，对不对？
对对，
他们就会严禁那时候春天不可以去山上打猎
哦，
要让这些先动物先繁殖，
呵呵，
对，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再去打
啊，
然后抓鱼的时候呢，嗯，小鱼呢要放走，
嗯，
然后抓大鱼就好，嗯，就是很早以前古代其实就有这种概念，
真的，
对吧？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像我们刚刚一直讲说啊，古代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到现在才有，嗯，其实古代有好的一面嘛，
对对对，只是刚刚你忘了说下一集
对对对，其实要把这些东西应该要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
真的，
在现代这个时候应该也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美德能够继续把它发扬光大嘛。
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我觉得台湾以及其他的国家，其实我真的觉得，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把这些好的东西留下来，甚至是更提升扩大来做，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会影响到未来。
嗯，
我记得上一集你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提到，就是
你上一集好像是半年前嘛
没有啦，上一集你不是在讲那个福尔摩沙的故事嘛，讲台湾嘛。哦，实际上我其实那时候还蛮感动，因为又提到，就是说台湾的其实软实力，其实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就是要，就是我们要很看重，而且是我们很强的部分。
对啊，
那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软实力就是其实就是核心在想法了。
嗯，因为台湾本来资源就很少嘛，
对，天然资源，我们就是一个小岛。
对，但是这个创意的这种脑里面的这种开发，
嗯，
其实资源是无限的，
真的。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很高兴，哦，今天 Eric 来到我们现场，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这过去，哦，就知道说，哎，到现在其实科技的进步，哦，其实我觉得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哦，就是我们的想法要革命，
精神革命，
精神革命。然后当我们真的整个想法提升层次，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的竞争力，哦，其实是就像你讲的，不管是软实力或是很多的创造力，其实可以把台湾带到另一个境界。
没错，所以小朋友们，年轻朋友们，就是以后
你承认你资深了，
哦，以后我老就靠你们了，不是
真的，啊，因为其实现在会决定未来耶，因为我们现在你就像你讲的嘛，如果现在都把这个小鱼苗反而你都捕捞光了，反而它没有办法真的成为大鱼嘛，
对啊，以后就没鱼吃了。
对，我觉得就是整个不管是整个资源啦，或者是整个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社会国家，其实我觉得会影响到全世界，都是环环相扣的。
嗯，没错。
对，因为不只是台湾，因为其实像我们 RGO 也是全世界的听众都在听嘛。对啊，你看像新加坡现在的雾霾就是怎么样，就是印尼那边就是在烧他们的农田嘛。
对啊，没错，他们就是
整个
很传统的火耕的方式。
对，所以其实你看一个国家其实也会影响到全世界。那不管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全世界以我们台湾来讲，我相信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朋友，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想法真的产生革命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这样子结合起来，我觉得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境界，
大同世界。
对对对，所以真的我还蛮期待的啦。对，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更好的这个 idea 啊，或是你们有一些感想啊，赶快上我们的留言板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我都可以哦。好，不过 Jenny 一直在外面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他已经快冲进来，不要这样对，我们赶快收拾，赶快下班了。
那今天呢就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收听哦。我们礼拜天晚上7点是我们首播，礼拜六下午4点，还有礼拜三下午2点都有我们重播。好，我们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